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我是 Michelle 他哥 Robert。
今天这一集呢，要来聊我们上班的时候遇到各式各样奇葩同事。
超级奇葩的，仔细想一想，超多种，我的天啊！
我觉得每一个职场一定都会有那种，你看到以后就觉得说，哈，你怎么活到今天？或者说，天哪，你在干嘛、啊、的那种同事。那每个人的职场环境不一样，所以你遇到的同事就可能类型会不太一样。那我们两个人都是属于坐办公室的职务，所以呢，我们遇到的人呢，如果你也是坐办公室的，我觉得你应该马上就会在你的那个环境里面有一定程度的共鸣了。
而且你知道我还有一个感觉，就你会觉得说，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公司算是自豪的，可能你当初花了不少努力才进了这家公司，然后你也觉得你的工作很棒的，看到那些同事的时候就觉得奇怪，你怎么进来的？你到底怎么进来的？我怎么会跟你在同一间公司呢？
真的，因为我们都花了很大的力气嘛，你可能有些人的公司是面试可能四关以上的，甚至有些人到八九关的那一种，你千辛万苦挤进去以后发现靠，我同事是白痴哎、欸，那个冲击有多大？
对，而且那个白痴不是那种说他什么都不会的那种白痴。如果他是什么都不会，那可能我还觉得还好。那种白痴是那种你会觉得天哪、啊，你到底在干嘛？怎么会是这样子做这件事情嘞？
我们第一个要讲的主题，这个类别呢，就是我觉得你其实可以先去退休，
先去退休没有，他只能退一次，好吧？
没有，我也非常鼓励，就是很多人可以二度就业啊。那我没有要挡他嘛，但是
不要来，不要来。
我必须要说，我这边举的这两个例子哦，他其实都已经在我眼里可以到退休的年龄了，所以我才会觉得说，那你就不吝啬的退休吧，拜托，就是你真的可以这么做。我没有在呛你，这跟什么你赶快去投胎是不一样的，是你名正言顺、合情合理的可以这么做，那就去做，拜托。我这边的第一个同事呢，他是六十几岁的一个工程师。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欸，工程师哎、欸，应该很厉害啊，或者是他的经验一定很丰富。毕竟三十年前在求职的时候，他如果是工程师，我觉得一定是市场上炙手可热，你知道，站在时代尖端，整个科技起飞趋势的那一批人。我一开始其实是觉得说太好了，他一定是 senior 中的 senior， 一定是超级字典，我有问题我就会去问他。然后可是我后来事实发现，就是以他的那个年纪，他其实已经思考的方式跟逻辑有点跟不上年轻人了、
oh.
就是包括他讲话的速度，或者是他在会议里面有速度会一直跟大家说，你可以再重复讲刚刚那个吗？或者是大家都已经讨论完以后，他又再问出一个问题，然后那个问题就是刚刚讨论完的一个结论。
我请问一下，他是重听还是耳背吗？
我觉得他是思考逻辑跟模式都很慢。就讲一个非常小的事情，我刚加入这个部门的时候，我就跟他安排了一场一对一的咖啡，然后当时呢就是闲聊嘛，我就问他说，哦，那你觉得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怎么样？然后他也分享，可是他分享的速度很慢，我就想说，天哪，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我讲话速度这么快，你讲话快一点，我快要撑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说，那你觉得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然后他就还没回答，我就想说，好，我要等他回答，我要有耐性。我就问完这句话，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就拿起了我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放回桌上，然后他说Yes，
然后等一下，你做完这么多动作，只说了一个 Yes，
对对。然后我真的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我的问题，你知道吗？是不是我太难聊，还是那一句话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英文不好吗？然后后来我发现没有，就是他在会议里面会一直反复的询问才刚刚讨论完的话题。
欸，可是说实话，你刚刚讲的、啊，如果过这么久了才回一个 Yes， 我有可能会忘记我上一句跟他讲什么、欸。
因为是闲聊，所以就算忘记了也没差。我只是当下差点把我口中那一口水吐出来， oh. 你知道吗？我想说，太慢，真的太慢，
便秘是不是？
我是跳到 0.25 倍速吗？那么快一点好不好？
你憋了那么久，只说了一个 yes， 到底在干嘛？
然后我这边的第二个同事呢，应该没有年纪那么大啦，可是他应该也有40几，快50吧。 这个同事呢也是属于永远不在状况内的同事
哦。
然后他来找你的时候，他就是把什么问题都看得很严重，因为他没有办法自我去判断这个问题到底严不严重，他就会突然跟你说，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要找你讨论。然后我当下已经觉得说，嗯，应该有 99.9% 的几率这个事情应该是不严重。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嗯，就是我明天有一个什么什么会议，所以我要知道什么什么答案。然后可是那个会议跟他要的那个答案是两件事。就比方说他跟你说，我明天要跟朋友去讨论说我们下一个旅游要在哪里，所以你这个水壶是哪里买的？
嗯。
紧急的事情在哪里？然后你明天要跟你朋友开会，很棒啊。那跟这个水壶有什么关系？所以就变成我要花非常长的时间，一直反复的问他说：所以你明天开会需要这个水壶？不对，所以这个水壶你现在很需要它？不是。那你为什么要问这个水壶？因为我明天要跟朋友开会。可是你刚刚又说这个没有关系。我现在没有这个水壶，然后我明天要跟朋友开会，无限鬼打墙。
哈，他会在原地鬼打墙哦？我以为他会硬想办法赖出一个关系，就是说这个水壶跟他要那个开的会有什么关系？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关系。他完全就是游戏角色里面的 NPC，
只会固定的回复，
重复哎、欸。然后我就觉得我从头到尾都在玩一个逻辑游戏，你知道吗？很像是你在看动漫里面，然后你到某一个关卡，你被堵住，对对对。你要一直不停的去推导，然后找出他所有文字里面的可用线索之后，问出关键的问题，然后他才有办法继续跟你对谈下去。我这解谜是不是不对啊？我在上班哎、欸，不要闹了，你到底要什么？
哎、欸，我突然发现啊，你刚刚讲前一个同事跟后面这个同事可以当朋友哎、欸，反正前一个同事他回应很慢嘛，你用后面这个讲完了，他回一个 yes， 然后两个人不知道在讲什么，可以鸡同鸭讲一下午吧。
第一个应该就是树懒同事吧，就是非常慢。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真的只是逻辑不好。
哇，那这样我这边要就是我觉得他可以退休的同事不太一样，因为我这边有一位同事呢，他是应该已经六十几岁了，就有点像你刚刚讲的，他很有经验，可是他有一点食古不化，就是他会用以前的可能二三十年前他进入这个业界的时候的程序或者是想法跟逻辑来处理现在的事，所以他就很不能接受新东西。我们可能有些比如说专案啊，他可能你要换一种方法去执行或怎么样的时候，这个同事可能是其中一份子，那个换方法这个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可能有时候是换系统，有时候是换程序，换什么，那身为一个社畜你就只能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去学习那个新东西，去执行完你这个专案嘛，这是没办法选择的。可是他就会在所有人的会议里面一直去deny这件事，一直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东西真的不能这样，这完全不合规定，这啪啪啪啪啪啪一大堆一大堆这样子。对于其实其他我们这些人来说，那个感受就有点像，不是我也不想啊，我也觉得这程序很烂，可是就是我没有选择，你一直跟我讲这个也没有用，你知道，
就是爱抱怨。
对，爱抱怨，然后那个抱怨只是来自就是他不愿意接受新的东西，旧爱才是最美吧，就过去才是最好的，他一直觉得新的程序新的系统都是有问题的，然后就会各种鸡蛋里挑骨头，之外还会在会议里面各种抱怨这个新的系统跟程序给其他必须要就是一样要使用这个新系统或程序的同事解听。
哦，我遇过这一种，然后这种就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很烦躁，因为尤其是你可能已经花了好多的时间说服自己说就是要使用这个新东西，你可能也没有那么喜欢，然后你加入了这个会议，你已经心里准备好了以后，又出现另外一个疯狂讨厌这个新东西的人，然后他还完全没有要接受的意思，你就觉得好啊，那现在阿金妈醒安娜，我们要怎么继续？你说啊，你讲啊，你讲啊。
对，而且我会觉得他该退休还有一个点，就是延伸这件事，是因为他这些新系统跟程序基本上通常公司会要求你要上一些什么 training 啊，那种训练课程什么之类的那种东西、
哦、对，
然后这种人就是他不愿意去上那种课，然后他又必须要用，所以他就会想要在当下在会议里面有点伸手牌，就是想问大家说啊，所以这个怎么用、啊、一定会有那种好心的同事会说哦，没关系，那我们一步一步来教你，我告诉你这东西怎么用，教完了之后他就开始抱怨说为什么这么难用，好麻烦哦，然后你就会有一种不是他已经花时间教你了，老哥
这不行，这个我也会生气。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他真的该退休了，就是你可以不接受新东西，可是你影响了别的同事的时候，说真的那个会议都常被他搞到气氛很差，然后大家就不讲话。
然后第二大类呢，就是口头禅系列。
哎、欸，这超多的，超级多。
这个口头禅呢，我没有要局限于就是大家比较常用的，比方说对啊、好啊、是啊、OK 啊，那这些不算口头禅。我这边要讲的第一个就是我称呼他为 Easy 哥，他是一个男同事，
简单哥。
然后我发现，我每一次只要请他帮忙什么事情呢，大概有80%的几率，他都会回我说啊，这个很 easy， 我知道该怎么做 ，OK， 你给我3个小时，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然后往往的这件事情就会拖到2个星期，就他每一天都会发现一个新的问题，跟你说，哦，我本来觉得这件事情很 easy， 可是因为我后来深入以后发现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再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必须要先去跟哪一组的谁谁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我又发现他们那边其实也没有很清楚，我又必须花我自己的时间自己去了解，以后我还要再告诉对方说这应该要怎么做，哎呀，这其实都跟我没有关系，可是没有办法，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复杂。他每次都这样哦，一模一样的轮回，大概至少5次了。
我听到头好痛哦，天哪！
然后我就不懂，就是我开始到一个程度，我就觉得说，请问到底是你的判断很差，还是你只是一个口头禅，想要交差说 OK OK 交给我，很 easy 啦，没事情。我因为我在我的定义里面，我觉得 easy 不就是像你自己讲的3个小时之内可以搞定吗？结果你拖了2个礼拜，那就是不 easy 啊，到底在哪里？
放心交给我，一定会搞砸。
哎、欸，真的。
我跟你讲，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像的，你应该有看过一部电影叫《Yes Man》吧？没问题先生，
就什么都回答 Yes 啊，
什么都回答 Yes。对，我们这边是他什么都说 No worries， 什么状况都跟你 No worries。就是我们很常在开会完会有一个习惯，会问大家说你们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疑虑吗？就问大家。
对，
然后他永远都说哦没有 ，No worries，No worries，, no worries 没有没有。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就会觉得哦你真的没有。
嗯。
然后如果你事后想起什么，可能1-2次大家也不会真的觉得怎么样。可是我后来有发现，他每一次都是一样的，他永远都在当下跟我说 no worries no worries。过了1-2天，他就会记性来说，欸，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concern，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疑虑，我觉得这不能这样。
欸，那跟我这个超级像的啊，就是一开始跟你讲超 easy， 然后后面超不 easy。
对对对，然后而且通常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是疑虑的时候，你当下就讲出来，是所有人都可以针对这件事情，比如说发表评论或者去处理什么的。可是你当下不讲，然后你事后只发信件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会看了，
结果就乱掉了，就变成是他以为他寄出来大家就会注意到，可是有人只要没看到那件事情，就永远停在一个没人知道为什么停下来的那种位置。
真的，然后你事后要沟通的时候，你要花好多倍的时间，就为了要让大家知道说现在有多一个 issue， 就超级麻烦。
对对对，然后后来你就会只好再开一次会，有时候会无限轮回。我有时候都很想再开一次会的时候，只讲一句话说：“你可以以后不要再跟我说 no worries 的吗？”
气到哎、欸，我这个 easy 哥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有些会议是跟其他部门或是客户一起开，然后他就会不小心在里面又说 OK， it's easy， no worries。
哦天哪，
我2个小时就可以找一下，然后我的警铃就大响，你知道吗？或者是那些客户就会很开心心满意思的说 OK， 那太好了，就麻烦你咯。然后有些时候我就还要必须私下跟他们讲说，那个不好意思，就是他只是讲讲而已，我们还是要给我们一点时间。然后客户也会很轻松的说，哦好啊好啊，没关系啦，我知道啦，你们需要调查一下。然后事实证明，就是可能会拖到2个礼拜，虽然不至于到客户大生气，可是我每次都还要心里面跟那些很愉悦的人说，哎，不好意思，请你不要抱那么高的期待哦，不一定是2天哦，可能是2个星期哦，我会再通知你好吗？就变成我要赶快去做这个灭火动作。
那已经不是灭火了，你根本就完全在泼冷水，因为对客户而言你就在泼冷水，可是你也没办法，因为要不然给人家错误期待，到最后你也倒霉。
对啊，我这边还有一个口头禅，我这边有一个主管，他的口头禅是他非常爱讲说 I'm so proud of you， 我为你感到骄傲。
他的称赞好廉价哦。
因为其实在中文的语句里面呢，我们不太会使用我为你感到骄傲，我替你感到骄傲，有一点尴尬吧。我们中文语句会只会说，哎，做得不错，干得好，
或者会说我觉得与有荣焉，这样子大概就一个成语直接带过，你不会讲到什么我为你干嘛。
可是说实话，与有荣焉很不口语，就只有老人家才会讲出这种话，年轻人才不会在口语的时候说与有荣焉，超老。然后我这个主管呢，开始我听到第一次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主管好挺他的下属哦，他下属完成了一件事情，也不是什么小事哦，就是可能就一个案子这样，没有太特别。可是他就会说，哦， 我为你感到骄傲。就是过很多次了以后，我发现，干他超敷衍的，就是他下属不管跟他讲什么，他都会回这一句话。然后他回到我们其他人都跟他说，抢先跟他用这一句话。他有些时候说，我等一下下午要跟某某开一个会，因为我们现在的公司状况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是那个人可能可以来帮我们一下。然后我们就会乱接说，哦、oh, ，I'm so proud of you，
好坏哦。
然后他就会看着我们。然后他自己也不会生气，他就会笑笑说：“嗯，谢谢你们。”就他就也过去这样。
那还不错啦，那还不错啦，从一而终嘛，至少他没有觉得你们在酸他。
这句话在我的心中有点掉价，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
太廉价了啦，
至高无上的称赞，我荣耀了你。结果没有没有没有，他只是不知道讲什么，然后比起 good job， 他愿意讲这句话而已。
我可能比较宁可听到他说 good job。
我下一个要讲的是，我们这边有一些浮夸姐，大部分的同事都是工程师，然后工程师在我接触到的都比较冷静，就是他们的情绪会表达出来，可是绝对不是那种很浮夸式的，或是把高昂的情绪瞬间爆出来的。刚好工作的范围里面没有这种人，那真的很棒，因为大家会比较理智，比较容易把事情快速的谈下去。可是这个浮夸姐呢，她就是从别的部门来加入我们部门的时候，她来的大概第一天，她就在跟我私下一对一喝咖啡的时候问我说，为什么我们的部门的人都这么冷静？然后我说，什么意思？
危险发言，危险发言。
他就说，他觉得大家都好安静哦，然后都太冷静。我就说，可是大家还是会开玩笑啊，大家还是会就是彼此吐槽啊，所以其实也是蛮好笑的。然后直到这一位姐呢，她有一次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成了我跟所有的工程师们也是津津乐道永流传，跟那个 Proud of You 哥差不多。她某一次就突然很激动的跑到我们这一个桌子这一区，然后就说，大家，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然后我们大家就抬头看着她，想说怎么了怎么了，这么激动，是有人要被开除了吗？然后就说，下礼拜我们会有一个新同事加入。很好啊，好啊，那下礼拜很开心啊。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你们这么冷静？我们说就很棒啊，我们要有什么样很大的反应吗？然后他就很气愤的说，哦，就有一个新同事来加入我们，我们多一个人力啊，这不是应该很开心的事情吗？为什么你们这么冷静？然后我们就说，哦，好好好。然后大概隔了五分钟吧，就有一个工程师很冷静的那一种，他就突然拍着桌子站起来说，大家，我有件事情要宣布。然后全部人说，怎么了？哦，我要去厕所了。然后他就走了。
超坏。
然后我们瞬间笑到不行。一开始的那个浮夸姐呢，他就翻了一个大白眼说，我真的不懂你们这群人的笑点，你们这群人真的是情绪表达有问题。然后我们就说，没有啊，我觉得很对。可是他也没有真的生气啦。然后从此之后，我们就会一直拿这件事情出来开玩笑。就有些时候大家太死气沉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人站起来说，大家，我有一个事情要宣布。然后全部人就会开始笑，然后就说，你要去厕所是不是？他说，对啊，你怎么知道？然后他就走了。
可是我说实话，你不觉得这样的感觉有时候会变成放羊的孩子吗？就是他哪天要宣布真正重要事情的时候，大家反而也不太会特别注意他到底想讲什么。
你知道他后来因为在我们这个专案的期间他怀孕了，然后我们其实这是真的你可以跟说，大家我一件事情要宣布的那个范围里面，可是他反而要公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用这种语气，他反而是说，大家， 我真的有很感动，我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用那种好像喜极而泣的语气。然后反而是他讲完以后，我们大家就说，哇，恭喜你恭喜你，你知道，完全大反差，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他情绪错误还是我们情绪错误，你知道，很难定义耶。
真的，而且情绪跟你们好像有点相反。我想讲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个可能有一点长，但因为我觉得一定要警惕他，因为他就是以一己之力影响公司政策的人。
哇哇，等一下等一下，一个人影响全公司？
对，一个人。
你们公司也有上千人吧？
就是我前公司，因为很多员工需要出外勤的关系，所以公司有安排一个淋浴间，就让你可以换衣服洗澡。
真的假的？
真的是淋浴间，更衣室那种。你如果早上出去，像夏天啊，你全身可能都 汗都很臭，你如果要再去拜访别的客户很失礼啊。然后大家其实不一定知道有这件事，这个基本上只有外勤部门会知道有这件事情。你如果是那种都坐办公桌，像我们这种都坐办公桌的，你不会知道公司有这个东西，因为公司也不会特别讲，你用不太到。结果我这个同事呢，他其实是隔壁部门的主管了，被发现说他会在早上大概七点的时候就会到公司，然后就会去淋浴间洗澡。哦，每天日复一日，每天都去淋浴间洗澡。可是因为他那个部门是不用出外勤的，所以他有时候去洗澡的时候会影响到别人，因为他不止早上会去洗澡，他有时候中午还会再去洗。
哈？
可是当然，你说夏天很热，有的人可能不喜欢身上湿湿黏黏的，那可能他觉得说啊，公司既然有这个福利，他就尽量利用，所以他中午有时候也会去洗。他有时候去洗的时间刚好会卡到有外勤同事要用的时间。
哦，这样不行。
久了，外勤同事就会开始抱怨了，就会觉得说就是到底是谁？那有的人可能赶时间，他就会在那边等你出来嘛，然后就看到，就发现都是他，然后就有人去联系了公司的总务部门，说有这件事情。
嗯，
据说公司的总务部门还为了这件事找了他去。结果我们这位小主管呢，他的回答居然是，我想说既然公司可以洗澡，我早上就骑脚踏车来顺便当运动啊，中午出去买饭很热啊，全身都是汗啊，所以再洗一下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吧。
哇，其实这很难定调，因为你刚刚一开始说他早上会很早到然后洗澡这件事情，他讲的理由就完全是我们公司提供淋浴间的理由，因为我们公司也有淋浴间，但是我们的淋浴间是完全在脚踏车停车场走上来就会看到，因为那真的是因为公司希望你节能减碳，不要开车，然后如果你可以骑脚踏车上班的话你就骑脚踏车。那因为有些人可能会骑很长的距离，或是可能会遇到下雨天或是突然飘雨之类的，所以你到公司之后你停完脚踏车，你的确是可以在那边淋浴之后再上来的。那就像你说的，有一些公司的确是因为它有健身房，那健身房我们也会有淋浴间，就是你冲一冲以后你不要全身汗臭味那么重，然后再回到你的位置。这其实我们公司也会有类似的状况，所以呢，当你一开始说他的理由是这个时候，我瞬间觉得好像可以理解。
后来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公司就觉得说，好像就像你讲的，公司觉得好像不太能限制他什么，因为他毕竟也没有真正影响到很严重。结果后来又有人去跟公司爆料说，我们这位同事呢，连下班都会先洗完澡再回家。
这个就多了吧？
就因为这样，公司并没有公告，但公司从某一刻开始直接把淋浴间上锁。然后你要知道密码的人才能进去，然后那个密码是你要透过公司内部的系统去申请，就真的是以一己之力改变公司政策，就公司因为这样必须把淋浴间锁起来。
可是我觉得公司这个做法也非常的好，欸，就是也没有明着讲说你不能用，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是更严谨的去规范谁可以使用谁不能使用。我觉得公司有加那一道锁，然后让你比方说可以特殊情况的时候去使用一下，或者是给真正优先公司想要提供的人去使用，我觉得公司这个解决方法蛮好的。这个人事后还有再去使用吗？
就我所知没有，不过他有一段时间就很常抱怨这件事，就是意思是说觉得这是公司给的福利，为什么他不能用。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虽然是公司的福利，可是你也知道如果你用的有点夸张的时候，其实同事比较不会选择站在你那边，会觉得你自己也有点过火吧，这样子。
对啊，因为就像是有些公司他会提供比方说免费的零食柜，可是就会有很多人就是打包一堆零食全部都带回家，我就觉得说那也过分了吧。就当然你也可以说哎呀，你自己要提供的我就一直拿又怎么样，可是你这样做就是只会让别人觉得你很自私，然后你可能因为多拿了两包害别人拿不到，或者是因为你一直多拿以后惹怒了某一个在买零食的人，以后他以后都不买了。
哦，我跟你说，你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这就是我想讲的，包含这个淋浴间，这也是一样，就我把这种人通称为公司就是他家。因为很多公司的确会流行零食柜这件事情，但我的确有一些同事，我真的只能说真的是贪小便宜啊。我很常碰到那种同事是，如果公司补上零食的时候，他就会在旁边守株待兔，然后公司一补他就开始拿，然后拿了之后就全部拿回他的位置上。说实话，你拿到位置上之后，应该也没人敢去你的位置上把零食拿走啦。我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能要吃的时候再拿呢？就太贪心了吧，你又不是一天要吃那么多。这种公司就是你家的同事呢，他们连卫生纸、厨房纸巾，还有一些消耗品，包含咖啡都拿。
欸，我这边真的要开一个地图炮，我真的觉得是台湾人才会做这件事情。 我真的是大地图炮，因为我们公司会给的是水果，但是也不是直接发，也是放在一个区域，然后他会补那个水果过去，你就可以经过的时候拿这样子。然后我只会看到，比方说我帮我隔壁的同事拿，大概就是我一个人拿了两根香蕉，大概是这样子。可是这真的没有什么。那我也看过有同事是直接拿一串，可是他拿回来就是一根一根分给他周围的所有的同事。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人是拿一个什么袋子下去，然后把它全部装满以后带回去。可我百分之百相信，如果这是在台湾的话，哇，一定超级无敌多妈妈就会觉得太好了，不用买水果咯，就会直接拿一个那种环保袋下去，就开始狂装狂捞这样子。我真的觉得这是台湾人的贪小便宜心态。
你说拿吃的，我就唉，勉为其难吧。可是你拿卫生纸啊什么这些其他消耗品，而且你还是很明显你要带回家，就每个同事可能桌上都会有一包卫生纸，我觉得这无可厚非，你上班总是需要用。可是你怎么会是桌上卫生纸都还有，我就看到你去拿卫生纸，然后还拿厨房纸巾，你有需要吗？你真的需要的时候再去抽一张就好了啊。或者是那种即溶咖啡包，我想说如果哪一天，你知道大部分的公司可能文具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经过一个程序的，如果公司这个东西不太需要经过程序的时候，会不会你连什么笔啊、什么橡皮擦啊、立可带啊，全部都给你拿回家？
我这边要讲下一个同事呢，这个同事是我称之他为自我辩论无限轮回。
好口，等一下，什么意思啊？
我真的很讨厌这个同事。这个同事就是顾名思义叫做推卸责任啦，可是他不是台湾人那种四两拨千斤的把工作推给别人，就是台湾，我在台湾遇到的同事要推责任的时候，比较像是说，欸，这个应该是某某某应该做的吧，就通常讲这种话的时候就是，哦，他不想做，然后他想要某某某帮他做。
嗯，
可是我在这边遇到这个自我辩论无限轮回的同事呢，他就是会解释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解释完以后又再重新再 repeat 一次，然后让你烦到一个你好像明确知道他没有要帮你忙。我举例，今天跟他说，这个东西，我们不是很确定说这个东西要花多久的时间来做，你可不可以先评估一下？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比方说我们只有两个星期，可是如果他要超过两个星期的话，那我们必须先回复我们的客户说这个东西就不能做了，所以你可不可以先大致上的去研究一下？
嗯，
然后他就会说，哦，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哦，我们如果要有办法明确的确认我们要花多久时间的话，我们必须要先做 A 做 B 做 C 做 D， 要跑完这些所有的流程以后，我们才能大概的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要我们现在就可以做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至少要先走完这几个流程。那每一个流程呢，可能又会再发生各种不同状况，比方说我在跟别人要资料的时候别人不给啊，或者是我在等别人给我资料的时候，可能比方说对方病假啦，那他病假就没有办法给我一个讯息，那这个状况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评估。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东西需要在这个时候做起来，因为我如果评估可能就要花我两个星期了，那我也没有办法评估完以后就告诉你一个答案，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呢，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再来一次。
哇，废话好多哦，好恐怖哦。
就是他会把所有公司要走的程序全部拿出来，一条一条列在你前面，然后你就会有一种问号感，想说，不是，我没有要你开始做这件事，我只是要你告诉我这件事情要花多久的时间，你大致上的去估一下。今天就有点像是我自己在读书前，我知道这次考试可能要考八章，但是我一定要先评估说我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念完这八章，我才有办法去看说我什么时间点就要开始准备嘛。跟他说，欸，这次考试要考八章，你可不可以大概评估一下说我们要花多久时间念八章，然后他开始跟你讲一大堆，说每一章的内容有哪些啊，然后如果你不深入的话，你也不知道你要花多久时间去计算、去写评量、去验算，重新批改以后如果又有问题的话，我是不是又要再找老师问，那我一章我没有办法知道我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念完啊。然后他讲完以后就会再接一句说，你懂我的意思吗？然后再重新一次。
总归一句就是不想做，欸。
对，他就是不想做，可是他又不会直接的跟你说，欸，我不做，或是像是比较偏台湾人的推卸责任方式。欸，我讲到这边我很害怕你们把他这个乱学，你知道吗？我观众觉得说，嘿嘿，学到了。
那这样的话没关系，我也来教一招。我有一个同事跟你这个同事非常非常类似，但我不会说他是自我辩论无限轮回，我会说他是 男配角想当男主角，
好糟啊，好可怜哦，这个男二的故事，我觉得我要哭了。
我们很多专案都会有安排专案主管，然后他要去统筹分配啊这些东西。我这个同事呢，他其实只是其中一个角色，他不是专案主管。专案在开会的时候，专案主管问他说：“哎、欸，那个谁，我们这个东西，我们可能需要你协助哦，这样这样这样。”然后这个同事就会说：“哦。”然后他就会把所有人要做的事情全部都讲一遍，好像是他在安排工作这样，就哦，那个谁，你这个东西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他可能一个人就要讲十分钟，然后我们专案主管就只能愣在当场，就是有点像是，不是你把我要讲的话都讲完了，而且你讲的可能还不对。
对啊，这不专案主管的事吗？
对，但他就会取代他，然后全部讲完。为什么会说跟你这有点像呢？是因为他有一个点，他不会讲他自己要干嘛。
哦，所以其他人要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反问他说：“那你呢？”
对，或者是像我们后来学乖了，因为如果说“那你呢”就有点针对了，我们后来就会直接跟他讲说：“可是你刚刚跟我讲要我做这个，我需要你做什么东西，我才能做这个？你有办法吗？”
哦，聪明聪明。
我跟他共事过不少专案，你就会发现他每次取代专案主管去做那件事情，做这个分配的工作的时候，已经让专案主管
很不爽，
对，已经不高兴，但大家基于礼貌又不好意思说什么的时候，他永远都会忽略他自己该做的事，他绝对不会讲他自己要做什么，他一定都是讲比如说 Robert 你要干嘛干嘛干嘛， Michelle 你要干嘛干嘛干嘛，然后他讲到一半有时候会突然打断自己，可是我刚刚想到啊，如果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怎样怎样怎样，那我们要去提防怎样怎样怎样，这个全部都是专案主管该做的事，根本就跟他没有关系。
欸，如果我是专案主管，然后我碰到这样子的同事的话，我就会打断他，然后故意跟他说：“欸，太快了，我等一下就会做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我先来问一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强制切断他。
对对对，没错，因为我的其中几个专案主管最后就学会了，因为知道这个同事都会这样，他们就会直接打断他，他们会说：“哦，还没，还没，还没啦，还没有要到那个部分。”
对，
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这个，这个，而就是一定要打断他，否则他就会原地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他会把会议拖得无限延伸，就是半个小时可以讲成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讲成一个半小时那样。
我这个同事呢，我们也会想要打断他，因为其实他也是用一个很像在抗争一件事情的那种语气，然后一直不停的在机关枪式的讲法，可是。我这个同事比较难搞的点是，打断他之后他会继续讲，他没有要让你打断的意思，他会把他自己的音量再升高一阶，然后强制的压过你，可是他也没有在生气，他也没有大吼大叫，他就只是一直要讲，因为他没有要做事。那要怎么治他呢？我只能说我有些时候碰到的专案主管嘛，就是专案负责人，非常的有耐心，他们都会让他讲完以后说：“对，我完全了解，我也同意你所说的，我们必须要做完你刚刚讲的那 ABCD 所有的事情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开始这个专案，但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我要评估这 ABCD 要花多少时间，你会告诉我很困难，没关系，你不用给我精确的时间，但是以你的专业应该可以告诉我分别至少要需要多少时间才对。”
哦，欸，这招算蛮高的，就是有点像是称赞他，我称赞你，但是我其实是要你做某些回应，
因为接下来他就必须要说：“哦，可是这个评估就会很不精确啊。”专案主管就会说：“没有关系啊，我就是要不精确啊，我们现在没有要精确，我们只要知道一个答案之后，我们再去跟别人讲就好。”那就强迫他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开完会之后会记一个会议记录，然后会议记录出来里面，通常这个专案主管会做的事，然后他里面会写说谁要负责干嘛，谁要负责干嘛。然后我这个同事因为长时间都会去取代专案主管做这种事情，他不会记会议记录，他就在会议当中扮演专案主管，然后结束之后他就装没事了，所以专案主管就很尴尬，你知道，因为他要去记会议记录，就有点像是我在为人作嫁。就是人家把我做的事已经做完了，然后我好像只是在帮他写会议记录的人，可是专案主管又不能不记，然后就很尴尬，结果最后就变得乱七八糟。
真的是在职场上碰到这种推责任的人真的很心累，而且这种人呢不一定是没能力哦，至少在我这边的这个同事他自己是有能力的，他只是不想做事而已。
对，懒啊。
可是如果你把一件事情完全都已经弄得清清楚楚你交给他做的话，他已经没有办法再跟你抱怨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如期的把事情做完的。我就觉得好累，跟这个人共事真的太累了。
换个角度来讲，如果他很笨或者是能力很差的话，他也推不了什么责任，因为他们这种推责任的方式都很高明嘛。接下来有点想讲一个点是反过来的推责任，就是传声筒。
哦，这通常是无能的人啦。
对，基本上我也认同，我觉得是无能的人，或者可以说总机吧。
我就叫他们这种同事就是总机啊。
对，
人家问他什么，他就转过头来再问其他同事一模一样的问题。然后如果呢，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他的范畴，如果他是一个窗口，那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你本来就是窗口嘛，你本来就只是连接两边的讯息，然后确保这个讯息传达到对的人身上，或者是包装过后再跟对方讲，这个角色是必要的存在。可是我们两个人现在在讲的传声筒跟总机呢，都是明明是他的职务范围，他应该要知道的事情，他却不知道，然后他也没有要学的意思，他就只是把他主管交付他应该要做的事情，他就原封不动的叫别人帮他做，或者是直接问答案，他没有要学的意思。下一次主管再问一样的问题，他还是在做一样的举动。这种人呢，基本上你也是可以被我再推去那个你可以提早退休的那个范畴里面了。
就你会严重怀疑到底为什么这种人是我同事的那种人，
很烦。而且这种人通常是他只会完全百分之百附送别人问他的问题。可是那个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因为他连问题可能本身都听不懂嘛，他就会传给你的时候，你就会说，嗯，可是我现在手上可能有三个案子，然后都可以符合你开出的这些条件，那请问你到底是在问哪一个案子呢？然后他又不知道，他说，那你等我一下，然后他又要再回去问那个人说，欸，所以你是在问哪一个案子啊？然后转过来说，欸，是 B 案子，你说，哦， B 案子哦，所以呢，因为我们现在状况是这样啊，有回答到你吗？那你再等我一下。然后有些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你要不要直接叫你那边的人来跟我讲话？就是为什么要透过你？
对耶，对对对，没错，一模一样。碰到的都会是 ，Hey Robert， 我老板想要知道什么什么什么。我回答他，那这个是怎样？然后他就会说，哦，好，谢谢。然后大概过个十分钟，他就会再丢讯息过来说，你刚刚那样回答之后，我老板说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来来回回这种对话，一直说他老板要问什么，他老板说什么，这件事情可以来回一个小时。
可是我延伸问一个问题哦，如果他老板真的直接来找你问题，因为其实这个状况跟我刚刚讲的稍微有点不一样，是毕竟他老板的位阶可能也是比你高一点的嘛，就是假设是主管职，那你不是的话，如果对方的主管职直接来找你问问题，你会觉得这样子是 OK 的吗？还是你其实会有一点点压力，觉得说你不是应该要先来找我的主管，然后让我主管来找我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的感觉会是，如果今天是我事情没有做好或怎么样的话，我才会觉得有压力，因为可能跟我们公司的文化有关系，我们每个人负责的事情就是独立的，我们主管会知道谁负责什么事情，但不会全部都了解，因为 没道理嘛，他是主管，他只要知道谁负责做什么就好了。所以通常你去问我的主管，主管也会直接点我，他会说那你去找 Robert 知道，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步骤就是多余的，反而是他刚刚说的，我这个同事会一直说他老板要问什么，他老板要问什么，我会有一种，所以你老板是什么幕后大佬，还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不能看到他的真容这样，因为只隔着一个纱这样子跟他讲话是吗？
讲完传声筒之后，我觉得那一定要讲另外一个，就是应声虫了吧？
哦，对，没错，没错。可是我会想要先知道一件事情，你们公司的文化会认为连附和都是一种展现自己的表现吗？把对方刚刚讲的东西稍微整理过之后，用你的话讲出来。
我个人会觉得这样很像应声虫，
我个人也这样觉得。
可是这个跟你怎么样表达有关，因为我自己有些时候我参加，比方说是一个非常IT 的一个会议的时候，因为我本人不是 IT 背景，所以我很吃力的听完大家的七嘴八舌讲完以后，最后他们都很快的说 OK 好，那就这么做，那我会很慌，因为我可能没有听到到底要怎么做，是他们彼此在回答彼此的问题以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但是我自己是没有听到真的有人做结论，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就会说那个不好意思，我只是想要确认我的了解是对的，然后我就会把我的理解讲出来，然后让大家来就是更正我，或者是在讲说这样是对不对。可是如果是某人的主管在场，然后主管讲完了一大堆，然后大家都没有意见以后，突然有一个人跳出来说我认同你，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要，然后只是把刚主管的话精简起来，然后讲的好像一副是他的 idea， 然后跟全部人讲说大家要这么做哦，那我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应声虫。
我懂，就好像无时无刻都要 warping up 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没有那么多，你会议还没结束啊，干嘛一直 warping up？ 干嘛？
很烦
哎、
欸， 这不是面试哎、欸！你说面试，如果是团体面试，你要当最后一个讲话的那个，把所有的人都总结，你才会发光，大家才会看到你的那个统整的能力跟逻辑思辨的能力。我就算了，哎、欸，这不是面试哎、欸！好，小姐，大家都听得懂，大家刚刚也都有跟上，你不用在那边浪费大家两分钟，好不好？
我这边遇到的那种应声虫，就是他会很明显的在主管讲某些事情之后，他会说：“哦，我完全同意你刚刚说的那些东西。”我们真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然后一大堆，然后其实他刚刚讲的后面的一大堆就只是把主管的东西再讲一遍。
哇，这边也有，
所有人就会有一种我刚刚听了什么，等一下我刚完全失神了，我不知道我听了什么鬼东西，因为听起来好像跟你知道半分钟前讲的东西差不多、啊、
如果我的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是会直接算是泼他冷水的。我真的做过这种事。我如果心情很差，或是我已经开会开了一整天，然后你又在那边给我讲废话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啊，所以呢，这个不就是刚刚他讲的吗？
我觉得有时候是必要的，这个行为是必要的，因为真的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一直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
而且呢，这个时候呢，好，我这个时候我有点婊子好了。如果我这个时候说，哎、欸，所以呢，这件事情刚刚不是已经讲过了吗？讲完的时候呢，我还要故意看旁边的人，以后跟随便一个人对笑，就是为了要给你压力，让你知道说全部人都在笑你啦。
好像在公司上班可以用这些就是小的肢体语言去产生这个好处。
对，线上很难，
远程工作可能真的是唯一的好处。在开会的时候，就是你知道有没有人要讲话，你只要看他有没有把他的麦克风静音就是打开，然后每一次你就看到我们刚刚讲这种应声虫，就一定会在主管把他的麦克风关上的那一瞬间把他自己的麦克风打开，然后把主管刚刚讲的话重新复诵一遍。我想说奇怪，我刚刚是开了什么朗读机还是录音机吗？原地录音吗？
欸，他家网络要很好欸，因为有些时候你就会慢了那 0.01 秒，就会有别人进行下去了。
我身边的同事当中那个应声虫呢，他不只会应声，他会硬把话题带到他正在执行的专案上面。
哇，
比如主管可能说我们今天这个东西我们特别注意，可能主管是有一些宣达事项啊，公司要跟你主管跟下属们讲说比如说怎么样怎么样，讲完了之后这个同事就会开麦，然后会说哦，我觉得你讲的这个蛮对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我最近那个专案我们也有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开始讲他的专案。
哇，完全一模一样。我这边也有这种人，主管在讲一个公司一个非常宏大远大的目标哦，就是还不是那种很实用的哦。比方说公司在那边说什么，哎呀，近几年来的全球暖化非常的严重啊，大家同仁都要注意啊，我们公司可能有一些线上的课程，然后这些课程就是跟那个气候变迁有关，那我们希望每个公司的同仁就是一年度都可以去把那个完整的课程上完。你这种这么无聊跟你的工作没有直接性相关的哦，这种人他也可以开麦说哦，对，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可否认哦，我们现在身上其实是有一个专案，然后我们当初专案的就是有在讨论说我们可以为全球暖化做更进一份心力。听众朋友，我在金融业，我不是在环保类，我不是媒体业，金融业你也太硬要了吧，你跟别人说哦，其实我们有一个专案也在讨论这个啊，不是欸，除非你在搞投资，不然你真的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连接到这里。然后我想说这样你也要，
你们的会议里面组内的会议你们会有 round table 的时间吗？与会者轮流讲话，看你想讲什么。我有些同事很有趣，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同事会一直应声，然后又把话题带到自己身上。我的同事会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发生，会刻意主管讲某些主题的时候会故意一直延伸那个主题，让主管讲更多的话，把时间给冲淡，让那一次的会议不会有 round table 的时间。
哦，我还以为你那个同事会很努力的跟这个人说，哎、欸，不好意思，现在不是你的发言时间哦，等一下是那个谁谁，以为在玩狼人杀，你知道吗？
对，以为在玩游戏，这样好像在打桌游还是玩什么逻辑游戏这样。不，比如说主管在今天跟大家讲说啊，我们公司最近有新的政策，我希望大家都去给你一个可能连结，就网页连结，然后跟你说哦，你要进去看一下哪个东西要特别注意什么。讲完了之后，我就会有同事马上点那个连结进去看，就会问主管其中某些点的问题。他就是故意要这样，因为只要这样，主管就会专注在这个问题上面。那其他同事就只是没关系，我听你讲这些东西。比起我听那个人一直讲他自己的专案怎样怎样怎样来的好多了。
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呢，我把它称之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是什么鬼故事吗？
大 家应该非常的有共鸣吧。就是有些人当然啦，比较负面的是就永远都找不到这个人啊，他在 Teams 上面永远都是挂什么 offline 啊或是 out of office 啊这种状态，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在哪里，你甚至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上班。那如果是在真正在办公室里面的话，就一定会发生哦，永远都去大便，永远都在厕所或是去抽烟，这个人就是不在位置上。
对对对，
一定有那种同事吧，什么在厕所里面睡觉然后待个40分钟，
薪水小偷当好当满。
但是呢，我这边要提供你一个呢，是一个我觉得在台湾不会遇到的同事，他真的太奇葩了，他不是我上述所讲的这一些。我这位同事呢，他是非常喜欢旅游的一位同事，然后他很常会脱口而出一些很惊人的话，就比方说礼拜五来上班的时候，他可能下午4点会收拾书包，不是书包，把东西收一收就起来说，哎，那大家我今天4点就走哦，那我下礼拜一我会上9点这样啊，因为国外很 free 啦，所以这件事情没关系。然后我们就会抬头说，哦是哦，哦那那就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他说，哦对，因为我其实等一下5点我要飞英国啦，所以我先走这样。嗯
啊，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就说，哦对对对啊，我快来不及了，我去赶飞机，拜拜。然后这种人呢，通常礼拜一一大早大概8点多他就会传讯息说，哎、欸、我的飞机 delay 了，我今天早上请假，我下午进办公室哦。就是哇，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人在哪里耶。然后这个人呢，他还有非常多很奇葩的事情。有一次他突然说，哎、欸、那个我们公司就是在德国那边那个分部，他们最近工作状况怎么样。然后我们想说，
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啊？
对，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然后因为我们刚好那个时候跟德国那边是有一个专案在走的，他就说，哦，就之前他们不是有跟我们合作那个专案吗？然后他们当时不是有很多的问题吗？我就想问说那个问题都解决了吗？然后我们的专案主管就说，哦，其实上一次他们问题都问的差不多了啦。结果这个同事就说，哦，还是我明天去德国办公室，然后我把他们剩下的所有问题都解决掉这样子。然后专案主管就一个问号说，也不是不行啦，毕竟这个专案就是还是在走嘛。然后他就说，哦好啊，那我就订火车票咯。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啊为什么这么突然，就是礼拜二，然后你说你礼拜三要去德国这样。然后他就说，啊没有啦，因为我礼拜三晚上想要去德国那边听一场演唱会啦，啊我想说我都要去的，我就去那边的办公室上班，帮他们修东西啊。然后我们想说，靠啊，不就是来回车票跟住宿都是公司包了吗？然后他只是要去听演唱会。我想哇、
欸、我真的突然觉得这个在欧洲好棒哦。
你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人跟刚刚那个一天洗3次澡的同事谁比较会利用公司资源呢、欸、
你知道你前面讲那个前半说不知道人在哪这件事情，我刚本来想说啊，我有个同事也是这样，可是你后面讲这些的时候，我突然不敢讲我那个同事了，因为我都不敢做这种事。
哇，我这个同事真的很厉害！哎、欸，他真的，观众朋友，我没有在开玩笑，他真的隔天就去德国办公室，而且你知道，他真的把德国办公室那边的所有问题都现场解决修好，因为他是工程师，直接帮他们 debug 全部修完，然后他看完演唱会以后，再隔一天他才回来我们办公室。然后你知道德国那边办公室还打电话到我们这边，跟我的专案主管说：“哇，真的很谢谢他来支援呢、欸，我们进度拖快好多、哦，我瞠目结舌。”
就他如果这样子的话，公司帮他出就是火车票跟饭店，好像也不能说什么。
对，可是我真的没有遇过这种，这要怎么定义这个人？因为我之所以会说永远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呢，是因为有非常多的时候我们要开晨会，然后他永远都会大迟到。他真的是一个大迟到的人，就是你看什么什么在英国会不来嘛，好几次都是他大迟到以后，我们说，哎、欸、啊，他在哪里？开玩笑说，不知道、欸，哎，可能又不在这个国家了吧？然后我们就说，哈哈哈，好白痴哦、喔。然后就真的会在11点的时候，他突然出现，然后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今天请假，因为我现在人卡在西班牙，我回不来啊。那个，对不起，最后才告诉你们啊，我明天在办公室见面这样。然后我们想说，哇靠，他为什么人在西班牙？为什么？然后他隔天就来上班，然后再跟大家道歉，就是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昨天真的太晚请假。我们说你昨天真的在西班牙吗？然后他就开始给你看他一大堆照片，说，哎，真的真的，你看我昨天11点的时候啊，其实我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结果我竟然没有赶上这班车啦，所以我没有办法来啦。他完全没有在唬烂，他是认真的。
我另外一个同事也是这种状况，他是永远都会看到他是 out of office。
我讨厌这种人。
他很多时候为什么他要这样挂呢？是因为他太常出国，然后他出国又不能完全不工作，所以呢，他有时候还是会看一下信，或者是可能开一点会，但他又不想让人家一直烦他，所以他就会用这种方式卡在那。然后每一次只要这样的时候，你就会点开他，你就会觉得他永远都是 out of office， 你就很想问他说，不是你是假太多还是钱太多怎么样，永远都不在。然后可能过个几个小时，他就说，哦，就我现在在澳洲啦。然后因为你刚刚找我的时候，我其实已经睡了，因为时差什么的。我想说，怎么你又怎么在澳洲啊？然后可能过个几个礼拜，他说，哎，我现在在韩国啦。
你永远不知道他人在哪。
对，我们每次都亏他说，啊，你就是要嘛就是已经出国，不然就是正在出国的路上。
完全欸，我这个同事也是啊，然后他的工作能力又很好，我这个同事是这样，听起来你那个同事也是不会拖人家后腿的嘛。
对，
然后就觉得好像公司也没有必要去阻止他，因为他其实也没有实际上的造成别人太大的困扰。我讲实在话啦，你当然可以说，欸，那他那一天突然的请假，那万一那天有安排的会议怎么办？没有啊，就是你就你把他挪到别天去，或者是你就讨论完以后跟他讲结论。因为其实这种人能力很好，他可以隔天就马上追上，他也不会真的把整个进度拖烂。比起前面那个无限轮回的人，这种人我宁可跟他共事，好不好？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这同事真的很厉害，你看他还去帮德国那边解决问题什么的，就一句话他就真的去解决了全部的问题。说这能力好成这样，他是不是坐在他的位置上工作这件事情好像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这个同事他真的太多奇葩案例了，碍于今天的时间我没有办法讲太多，只是这同事真的是让我对于一个很有能力但是非常自由奔放的灵魂就是有一个全新的见解。
你重新认知到了这种事吗？
欸，他完全把办公室工作当作是一个网红工作在做，欸，很厉害欸。
欸，这个我就会有兴趣听，欸，感觉我们可以继续聊这件事情。
之后如果大家对于这种故事很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再收集一下，因为这个人真的是太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可是今天呢，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就聊到这好不好？我相信今天应该有非常非常多你很有共鸣的同事，那大部分应该是坏同事居多啦，然后跟这种人呢就是会拖垮整个团队啊，所以其实很多人转职的理由很多时候真的是因为遇到烂同事或是烂主管，因为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可能是一个主管职嘛，就希望你在工作的时候都不要遇到这种人啊，然后希望你的客户也不是这种人，不然真的好累，那个沟通成本实在是有点太高了。
那我其实很意外，我们今天完全没有提到那种什么会什么小人同事，什么从背后说你坏话，捅刀啊，什么茶水间八卦啊什么的，没有欸，完全没有。
我觉得跟文化有关啦，我自己这边比较都是直来直往，你看像我刚刚我要当大概五秒钟的婊子，我也是直接当下去啊，没有在插小离的。
好像也是哦，真的是跟文化有关，然后同时可能大概这些捅刀同事都太常见了，就是茶水间八卦也太常见了，所以反而没有那么办法博眼球吗，吸引大家的耳朵。
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